知道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建立健康的教会。有一本书是 Mark Dever 写的，我相信教会的同工可能有人也读了这本书或知道这本书。英文的名字是 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 一个健康教会的九个特征，九个标志。哇，要健康真不容易啊，要一个一个的去检查。教会要是读了这本书就一个一个的检查，就像人今天去 检查身体要做一个健康的人也是一样，到了医生那里去，最基本的事情量量体温，量量血压，还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要量量血糖，还要量量血脂，还有很多的东西，验这个验那个。是的，健康好像要有很多不同的因素组合起来才算健康，但是健康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理解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难去测量，也不是那么难去体会的。教会是一群蒙父神呼召在基督耶稣里得蒙救赎被圣灵重生的人组合起来的，所以你简单说起来，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有一群健康的基督徒，教会就怎么样，就健康了，非常简单的事情。一群健康的基督徒，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能够给别人比自己拿更好。哇，教会有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那里面推动，一群愿意给的人聚集在一起，很多事情就都有人做了。不但一群肯给的人，肯付出的人，他给了之后，他付出之后，他心里面觉得很高兴，他不会付出之后觉得苦哈哈的，而付出之后觉得哎呀好冤枉哦，怎么这么冤枉呢？怎么有些人不给呢？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 taker？ Why do I want to be a giver？ 为什么有那么多拿的人？凭什么要我给？他给了之后，他欢天喜地的。教会就是一群这样子的人组成的时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是要讲这篇信息之后，才从肖弟兄那里知道，收到电邮，知道贵教会是今年的主题是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也觉得蛮合适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一群从心灵里面听过这句话，活出这句话，体验这句话的人，教会就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曾经说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今天早上我们恳求您这句话其中深刻的含义，我们这一群已经被你服侍的人可以听得清楚，可以领受，也可以让你的话语来规划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得救不只是罪得赦免，是的，我们的得救是我们的罪得赦免，但不只是如此，也包括我们被你释放成为能够服侍的人，乐意服侍的人，欢天喜地服侍的人。听我们的祷告与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取自保罗在以弗所说他引用耶稣的话，刚才领会的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但是你在福音书里面 你找不到这句话，你找遍了福音书没有这样子的记载。为什么这样子？有几种可以解释的原因，或者几种解释的一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福音书并没有记载下耶稣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的作者就说，他说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写在这本书上。所以福音书并没有记下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耶稣所做的事或说的话是借着口传的方式在第一代的基督徒里面继续的流传下去？如果你去研究一些这种深奥的解经书或者神学圣经学的话，他们用一个名词叫做 oral tradition， 借着口述口传的方式一代继续传递下去。另外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虽然士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话福音书没有记载，有没有可能从耶稣所讲的教导中已经包含了这一句话它的经义？举个例来讲，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你们要给人，这是一个命令式，但是这个命令是完了之后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句话已经包含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经义了，一个命令，一个吩咐，紧接着加上去的是祝福，是应许。但是这个世界上愿意给的人还是少数的，在教会里都是少数。真的那么难理解吗？施比受更为有福真的是那么难的一个道理吗？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有一次我与师母到医院去探望一个住院的姐妹，刚刚动了手术，动了手术两三天之后，因为他血液里面验出来细菌的含量什么高过这个医院所希望看到的数字，所以还不让他出院。到了病房里去探望他的时候，这个姐妹的先生也在那里，两个人看到我们就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不只是看到牧师师母去看他们，他们跟我们说的事情，事实上我跟这个先生打电话说，我们再过我今天大概早上10:30我们可以到医院看你，看你的太太的时候，他还说不大好意思。然后等到他看到我们之后，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因为他们所在的团契的弟兄姐妹送食物煲汤各样的事情，在过去两三天送鲜花去探望他，每天都有人去探望他们。所以这对夫妻到我们教会才不久，他曾经以前在纽约聚会的10多年，他就这样讲，他说他从来没有晓得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这么关心彼此。他10多年在纽约的教会的生活，他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跟经验。他说哎呀，这个团契弟兄姐妹热心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甚至于这个先生说，他说就连护士都说你们是什么人物，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来看你们，隔壁病房已经躺了2个礼拜了，没有人看望。受人关怀是有福的，受是有福的，被关怀的人，接受别人关爱的人，他知道他是有福。但是我要请问各位一件事情，这一个在这个过去3-4天开刀经历，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给他领受关怀感觉到有福的人，你如果问他你要不要在这个病房里再躺3个月，再躺6个月，你在这个病房出不出这个病房，怎么查都查不着你不健康，2年躺在这里来蒙福，你们觉得你们当中哪一个人会愿意这样子蒙福的，请举手。 不但不要，这个姐妹我们是礼拜二去探望的，礼拜天主日她就到教会来了。我当时一愣，我说诶，你不是几天前还在医院里吗？她说礼拜五出院了。我说那你的 我要到教会来。不但没有人要这样子的蒙福，其实探病的人虽然付出，他知道那个时刻他比那领受的人怎么样，有服务。对，你就算去看一个人都是要付出的，你要花二三十分钟开车开过去，你要在停车场找一个停车位置，说不定你要付2块钱3块钱的停车费。你就算只是带一张卡片去，你还得花一点时间去找一张卡片。就算你不想到店里去买，你翻箱倒柜找到一张勉强可以用的卡片，仍然要你付出15分钟的时间去找那张卡片。你是付出，但是每一个人开着车到停车场看完了出来的时候，都应该知道我是一个比他有福的人，因为我的两个腿还可以撑得住我的身体，我的两双手臂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还可以找卡片。看完他出来的时候，我自己知道在那天早上我是比他更有福的人。真的那么难理解吗？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施者、施予者、付出者，他知道自己有付出的条件，他知道自己有付出的能力，有付出的本钱，有付出的资源，不管这是金钱还是才干还是精力还是时间。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施予者、付出者，他有一个清楚的满足意识，他不会觉得自己是贫瘠的，他不会觉得自己是缺乏的，他没有一个担心，没有一个害怕。哎呀，这还得了，这么付出之后还剩下什么东西给我自己啊？自己都已经过不下去了，还有什么可以给人的？就算自己还有一些，可得留着啊，留着老本啊，你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啊。那种担心，那种害怕，那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恐惧，一个施予者，一个付出者，他没有这样子的恐惧。我感谢神，在若各教会有许多有这种富足意识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活在21世纪，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但上帝赐给教会许多在同样这样子情况之下却有富足意识的人，不看自己是贫瘠的。我们教会有一些执事，有一位执事在几年前担任了一个非常吃重的工作。我们教会的执事是一任2年，然后可以连任一次，大部分的时间被教会选了担任做执事的人都知道，虽然告诉他说一任是2年，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上了墨就是几年，4年。他在好多年以前担任了一个非常吃重的部门的执事，4年之后说他必须下来休息。在1年多前我们教会执事提名的时候，又提名他回到同样的部门。我打电话到他家的时候，我还没告诉他干什么，他就知道我要问他什么了。我说晚上过来看看你，他说不用了不用。我说一定要跟你坐下来，他说牧师我知道你要我干嘛。 我说你肯吗？他说我肯。在他那一次任职直到现在，又多生了一个孩子，人也比以前老了六七岁了，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说我干不动了。他说牧师我肯。差别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有富足的意识，有一些没有？难道神是偏袒人的？难道神对一些人偏心？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请问耶稣来了没？他已经来了。对于一些不信的人，很可能根本不在乎他究竟来过没有，也不在乎他来的做些什么事情。但对于一些已经奉他的名受洗的人，都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来了，而且他在十字架上发出了一个叹息，成了。但有一些基督徒有富足的意识，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这个样子。耶稣来了没有？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这句话的上半句我念给你们听，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贼已经来了。我告诉你们，贼已经来了。这个世界就是贼，这个世界就是贼。让我们觉得不够贫瘠的是这个世界专门的本事。这个世界的本事就是要让这世界上的人觉得自己贫穷。这个世界的本事就是让这世界上的人觉得自己不够。一方面，这个世界让我们看着看着的越看越觉得自己穷，越看越觉得自己没有。哎呀，小两口来到这个美国念了书之后，在这边找到事情了，买了一栋房子，高兴得不得了。搬进去的那一天，跪在这个房子的地毯上，感谢神赏赐我们丰盛。住着住着就觉得不对劲，这房子不对，虽然是个房子，但是这是个 townhouse， townhouse， 也就是说我们住的房子左边右边连着一串七八栋房子盖在一栋楼里面。哎，你看人家的房子是 house， 人家是独门独院的。不行，自己没有，非得从 townhouse 怎么样想办法搬到 house。 哎呀，又辛辛苦苦干了七八年，买了一个 house， 两个人又跪在地毯上感谢神，高兴了几个礼拜。有一天有人请他们这对夫妻到他的家里去吃顿晚饭，一去之后到人家家里开一看就愣住了。天哪，人家家里面打开门的那个 hallway 都比我的客厅怎么样还大。哎呀，人家的房子怎么车房停几部车，三部车，一二三，三个车房门挂在那里。我告诉你，你不要在那边只是看他车房停三部车，你要进去看人家停的是什么车。几个礼拜以前跪在那里为这个房子感谢，吃了顿饭回家之后，这对夫妻两个人一肚子窝囊。几个礼拜以前觉得自己很有福气的， 越看越穷，越看越觉得自己不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让我们里面觉得连自己现在有的都守不住。所以股票市场稍微一点点风吹草动，公司稍微有一点点消息要裁员，吓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天地都要毁灭了，天地都要毁灭了，被裁员之后怎么办？一个无形的压力，上司的一个眼光，根本不需要跟你说什么，就赶快吭哧吭哧拼命的干，8个小时、10个小时、12个小时拼命的干，人家只要瞟你一眼，你就加2个钟头。从里面觉得我连现在有的都保不住。我不知道你是多少年以前来美国的，刚刚下飞机的时候那种意气风发，那种天地是广阔的，我凭着我的脑袋，凭着我的努力，我四海都可以为家。10年之后，人家瞄你一眼，你就觉得你自己的家都保不住了。这是世界的本事。外面就好像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巨大的吸尘器，吸尘器用2根管子嘣嘣接在我们的眼睛上，然后就拼命的吸，拼命的吸，拼命的吸，那个吸尘器就拼命的吸，拼命的吸，吸不干净的部分就在里面有一个挖土机拼命的挖，拼命的挖，拼命的挖，挖的我们空空的干干的，再从这2个地方全部吸出去。所以隔了几年来美国，不管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大陆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到后来只剩下一张干巴巴的老皮。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贼已经来了，这个世界就是贼，借着一方面的吸，里面的挖，把我们吸得干干的。耶稣来了，使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你怎么能够逃避这个世界对你的摧残？你怎么能够逃避这个世界对你的偷窃？你怎么能够逃避这个世界对你的羞辱？你怎么能够逃避这个世界对你的蹂躏？躲到耶稣那里去。耶稣来了，使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是比兽更为有福，因为施予者、付出者，他有富足满足的意识。富足已经不再是一个量的问题，富足已经不再是一个量的多少，富足乃是一个本质的差异。富足不是量差，富足乃在于质变。本质，生命本质的转变。马太福音25章，耶稣的比喻就是这个样子。3个仆人，主人出门之前交给他们3个不一样的银两，一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了多少？2000两，一个给了1000两。隔了多少年岁之后，主人回来跟这个仆人说，我交给你的这些银两你怎么处置了？那1000两的把它埋在土里，又还给主人1000两。那2000两，那5000两的人把它经营了，还给主人说，这是5000两，还有我赚得的5000两。那2000两的赚的没有5000两多，但是他也是一样说，这是你给我的2000两，我又赚得了2000两。各位弟兄姐妹，你注意耶稣讲的比喻非常的有智慧。他并不讲两个人， 他并没有说一个拿五千两个拿一千两，他用三个人，而且他这三个人的时候，他这中间这个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按照量的差别的话，请问这两千两的人应该跟谁认同？跟一千两的认同。他们两个人一在那里说，哎呀老王啊，为什么咱们住的都是 townhouse 啊，为什么你看那老陈住的是 house？他如果要认同的话，他应该跟一千两的人认同。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微妙之处。那两千两的按量的条件是与一千两的人接近，他却得那五千两的人一样的赏赐，完全一样的赏赐，一样的奖赏。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施予者、付出者，他有清楚的满足意识。第二点，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施予者他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使用权，不是绝对拥有权，不是绝对的占有权。赤身裸体的来，赤身裸体的走。我们当中大概每一个人在人生某一个阶段，甚至于很年轻的时候，都听过这句话：人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们听了这句话，当我们所活出来的样式好像完全不相信我走的时候会是空空的走。赤身裸体的来，赤身裸体的走。再富有的人是如此，再成功的人，再有权势的人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皇帝的陵墓，埃及的金字塔，那些陪葬的嫔妃的骨骼财宝，只是更强烈更嘲讽的对这句话做一个写照。每一个都是赤身裸体的来，赤身裸体的走。倒是那希腊王朝最伟大的皇帝亚历山大，那一个曾经拓展他的领土，欧亚非三洲都有的，他死的时候吩咐他底下的人，他的石冠左右要打两个洞，他要他的人把他的手在石棺里面施伸，他的两个手从石棺里面伸出来，因为在把他埋葬之前，他要每一个人都看到他的手是空的。不但从出生到离开，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个事实，都在经历这个事实。我举一个例子，时间不用也是消逝过去，用了也是消逝过去，没有人能够留得住，差别是你怎么用。没有人能够留得住时间，差别是你怎么用。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施予者知道自己现在所拥有的通通是使用权，不是绝对的占有权。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同工，是负责安全部的。安全部这个三个字就不得了了，全教会的安全他都要负责的。所以教会的火警铃什么样一切东西都是要在他的这个 jurisdiction 之下，那些东西都还好弄。教会的安全措施装了很多的这个摄像机哈，然后这个好让这个如果有一些不法之人的事情可以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做完就算了。哎呀，每个礼拜天早上 教会的弟兄姐妹开车到停车场的时候，要安排十几个弟兄姐妹指挥交通，因为万一没有注意这个交通，车碰了车，甚至于车碰了人，都是很不好，这安全部。这位弟兄任职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教会9:15聚会，他8:30以前，甚至于8:15以前就会到。为什么？他要把那个引导交通的那些那个红色黄色的那些 cone 标志一个都摆好。礼拜天以前不能摆，因为礼拜六还有其他的活动。每个礼拜天早上早40-50分钟到教会来摆，一干就要干4年。你知道这个弟兄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关键在哪里吗？他为什么能够比一般的弟兄姐妹，不要说准时到，早到45-50分钟，我告诉你关键在哪里。关键不是礼拜天早上7点起床，6:30起床，7:30起床，不是那个问题。关键是礼拜六晚上你几点睡，坐在那边看韩剧，看韩剧，看潜伏，看我是特种兵，也是过去。这位弟兄10点就告诉自己我要上床了，他睡了，也是过去。但是礼拜天早上6:30他就醒来，精神抖擞的漱洗完毕，做完早饭到教会来。你坐在那里 flip through the channel，时间也是消失。你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把这个时间省下来，我要睡，因为明天早上我要早半个钟头到教会，那个时间也是过去。差别是你怎么用。没有人能够占有我们在地上的资源，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施予者、付出者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使用权，他就殷勤地去使用这个使用权。路加福音6:38，你们要给人。其实那个字只有一个字，我们中文是说你们要给人，原文只有一个字，一个命令句子，给。这样的人就成为真实的拥有者。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第3点，因为施予者、付出者从那绝对拥有的那一位，从那拥有万有的那一位继续的得到赏赐与供应，源源不绝的继续的得到他的赏赐与供应。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是古时候的人去买一个谷子，用一个升斗在那边，用一个上面宽下面窄的在那边好量。上帝给不是这样，上帝不是拿一个这个一个升斗，然后我们就在底下就慢慢的滴一滴滴，嘴巴打开觉得好可滴。上帝说你给，我就把这个斗怎么样？倒过来，你连接都接不住，你傻了，你一膝盖一腿都接不住。我用十足的升斗不但倒过来，上帝在上面摇，就怕给的怎么样少了跟太慢了，连摇带按的倾倒在你的膝盖上，倾倒在你的怀里。 越是付出的，越是使用上帝已经赐予的资源的，就越得着。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就是如此。对着那一个有的一千两埋在土里的人，耶稣的比喻说，王对他讲什么？把他现在有的那一千也怎么样？夺过来，抢过来，然后怎么样？我要，不是，这个比喻说什么？给那有一万的。哎呀，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三个仆人站在那里，有一个仆人说，主啊，你给了我5000，旁边两个一听，哇，他拿了5000，我又赚了5000。然后呢，一个人说，你给了我2000，我又赚了2000。你说，你给了我1000，我还给你。上帝说，我不要，你也别想要，把他从手上夺过来给那有一万的。哇，对那1200的，上帝不是慈爱的吗？怎么做这么冷酷的事情呢？怎么这么无情呢？上帝不是公义的吗？怎么这么不公平呢？这三个人还没有搞清楚，说你为什么给他5000，为什么给这2000，1000，一句话把那1000的也夺过来交给那1万，他对那5000、2000、1000还没搞清楚之前，那1000就怎么样？手上拿走了，啪就丢给那1万的。上帝不是慈爱吗？怎么这么冷酷，这么无情，这么不公平？其实这个道理就像我开始一直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真的那么难理解吗？一样的，这个道理不难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连这个世界的运作也是如此，而我们却认为非常的合理。银行把钱暂时托付给我，借给我，让我去买一栋房子，不管是 townhouse 还是 house， 还是4个卧室、5个卧室、6个卧室的房子，不管，把这个钱托付给我，借贷给我，让我去买一栋房子，让我拿着这个我借贷的可以享受一个房子。如果我恰当的使用，而且也包括我把我这个得到暂时的产业适当的使用出来，包括还给银行，交给呢真正拥有者，不是我真正拥有的这个房子，现在这个贷款真正拥有的是谁？银行。我把这个房子不但整理的好好的，不会让它变成一个 ghetto， 一个破烂的房子，还给银行。隔了10年之后，我再跟银行说我需要钱，就越容易怎么样？借贷到嘛。相对的，对那一些不尽责于已经借贷到的，他如果要再去借钱，你同意不同意？那些欠的债不还的，这是2008年金融崩盘危机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银行把一笔钱借贷了一些怎么样没有信用的人。那我们现在重复这个 process， 让他们再去借，你们多少人会举手？会赞成？不负责任已经得着的人让他们继续得着，有没有人赞成？没有。这个世界的运作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很合理，我尽我的本分，尽我的责任，尽我的义务，我以后再需要的时候我就更容易得着。所以 才会有那些所谓的 personal credit agency， 对不对？信用，这叫个人信用。一个失去信用的，他就不能够再得着，我们都同意。银行是一个盈利的机构，是他自己要盈利，尚有权利如此做，我们还凭什么去问那全知全能拥有万有的神？不但如此，中文翻译你们要给人，虽然这原来是一个字，中文的翻译也很合适，原来只有一个字，原来的这个原文只有一个字，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 give， 但是这个命令式的动词是一个复数动词，所以中文翻译你们要给人，这是对所有听到这句话也承认自己是耶稣门徒的人所说的。他的吩咐是给所有信他的人，他的应许也是给所有信他的人，他的祝福也是给所有信他的人，不是少数的人，不是一两个人。我也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过去几年有租一个交通车到若歌大学去接大学生到教会来聚会，但是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交通车到的时候，下车的学生，从若歌大学来的学生，有时候下车只下了一个两个而已，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这个多半是给若歌大学里面的本科生，就是 undergraduate， 因为许多研究生他们自己有家庭什么，他们都自己有车，主要是 undergraduate 住校的学生他没有车，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连住校的学生都怎么样都有车了，所以他们自己会找便车，而且他们宁可搭便车到教会，为什么？自由啊，你坐交通车来了之后就像上了贼船怎么样，九点就到，然后十二点半才把你送走，你就在那边得耗三个半钟头。这些学生不一样啊，他们有这个英文堂崇拜是九点多的，他们来了之后，哎，搭便车，他们就去哪里？你猜？去这个 Starbucks， 去这个 Panera Bread， 哦，就是去 Fellowship。所以他们不要坐交通车。当同工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感谢主。教会给一群神给教会一群同工，对这些金钱也带着忠心来对待。所以呀，这个租这个交通车怎么样？划不来了。他们就开会，停掉这个交通车。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执事做很多事情很干脆，要省钱马上就停。开完会之后打电话给那个 bus company 说我们不用了，但是问题是那个交通车除了接本来接若歌大学的学生之外，也到附近一个老人中心接差不多七八个老人，学生不需要的怎么样，年长的怎么样需要，是的，七八个老人不需要坐一个四十个位置的这个大交通车，省钱。好，我们说我们教会有几个 mini van， 我们有一个 van 事实上可以坐大概十一个人。问题是，请问你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啊？谁去接？这个负责安全部的执事八点半跑到教会，把那些空摆好之后，八点五十五分急急忙忙的把那个车子开到老人中心接老人。聚会结束之后也是一样，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到他，我说这些事情最近还好吗？这事情他刚刚做了两个月，我说公司你不问就算了，我都不想告诉你。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我现在弄完矿需要赶快跑去开交通车。 他只是跟我说说而已。我说我帮你想想办法。那天我就跟教会一位弟兄，我说你认不认识那谁谁谁，他认识。我说你能不能帮个忙，他说什么，我说你能不能够麻烦找三位弟兄应急，把眼前的需要赶快顶过去，安排这两三位弟兄来负责开去接或送。这一位已经他自己已经快要70岁的弟兄跟我讲了三个字，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与人要讲的字，没问题。哇，各位弟兄姐妹，没问题，没问题。今天在教会就是因为没有人讲没问题，但是一大堆人讲什么有问题，没问题。两个礼拜之后，这位没问题的弟兄发出了一个电邮，发给这位安全部的执事附带让我看到。他找了9弟兄姐妹，一排，不是把这眼前两三个礼拜一两个月解决掉，一排就排到年底。这九个弟兄姐妹他把他们分了两个两个一组，然后呢他说你们每次轮到你们这一组的时候，你们是一个接一个送，或者说你们这一次某一个人接送，下一次再换，随便。一个月大部分时间四个主日，每一个主日有一个队来负责，有时候一个月会有第几个主日，第五个主日，他对那落单的他说你就自己搞定吧，因为你每三四个月才怎么样，才轮一次，你就自己接自己送。这九个都是他早就讲好的。耶稣的话是对众人说的，他没有像有些基督徒或者有些同工好像就觉得找两三个人顶过去吧，把那两三个人耗得像脱磨的这个驴一样就不肯做了。这九个人欢天喜地的，一个月只轮到一次，一个负责接，一个负责送，或者两个月轮到一次，一个自己接送。真理是对众人说的，真理跟世界的道理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世界的道理说，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耶稣说 Give， 对所有的信徒讲，对复数，对众人讲，越多人参与就越清醒，越多人参与就越多人经历，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你是世界的光，求你医治我们被这个世界弄瞎的眼睛。你是生命的粮，求你使我们的生命饱足。求主对我们吹气，圣灵兴起，在这个时代，活出我们蒙福的本质。请大家继续低头，不要抬头。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贫穷，担心害怕，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掏空你的生命， 我问的是对基督徒问的。你愿意让耶稣真正做你生命的主，好让你经历他所说的话，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有没有这样挣扎的人举一下手？好，请放下，请放下。第二个问题是对在这个教会服侍多年的，你若心里面有任何这样子的意念，我为什么还要给这一个使人穷乏的时代，也在影响你，影响你所看到新的信徒的生活。你说，主啊，我要给到什么时候？有这样挣扎的请举手，请放下。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赤裸敞开，你就在我们当中施恩。特别对已经付出，心里面觉得要给到什么时候的，你加添力量，继续的给，因为有十足的升斗，上尖下流的倒在来到你的面前祈求的人，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你就寻见。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